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唱诗220首。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我们今天约伯记我们是讲第四次哈，我们是要从这个课本的第六页讲起哈。啊，如果我们还没有拿到书的哈，我们尽量去后面拿哈。啊，这个第六页我们昨天上一次讲到认识撒旦的本质哈，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这个第二点哈。遭难并非偶然，不该发怨言啊！那我们定的题目是：义人也有苦难啊！义人为什么有苦难啊？很多人都不懂，所以别的宗教啊，就用这一点啊来欺骗很多拜偶像的人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因为他们都这样讲。哎呀，你做人这么好，怎么会遇到这种灾难啊？就是因为你前世啊，你做过坏事， 犯了业障、哦、所以今天呢、啊，啊，就是要受报应了啊！哎呀，那我怎么办啊？我受这种灾难怎么办？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消灾解厄呢？哦，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你要去怎么拜？你要怎么样？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以为还有一个前世啊，所以以为是前世做了什么错事。今世虽然人很好，却受了很多的灾难啊啊，这是这个很多人不懂的一个问题啊啊。但是我们从圣经一查考的话，知道义人也是有患难啊，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善恶不报，只是日子未到，不是这样啊，是义人也有患难、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耶伯记第五章第六节630页。耶伯记第五章第六节，啊，我们一起读：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第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好。这一段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人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难免会有患难临到啊啊！但是祸患患难到底是怎么来的啊？不是忽然间发生的，不是忽然间从土里蹦出来的，不是这样的啊！这里说，原不是从土中出来，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意思就是说事出有因啊啊，并非突然发生的啊。当然这就是圣经里头很奥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啊，这就是灵界发生的事情。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也是灵界发生的事情。因为神和撒旦在那里辩论，神和撒旦啊在那里啊来谈到约伯是一个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结果撒旦非常的嫉妒啊，因为嫉妒所以生出一种排斥，然后心里想要来陷害约伯啊，所以这个试探才会临到啊。那么在我们第一章第二章所看到的这个灵界的一种谈论里头，我们就知道如果神没有答应，患难也不会临到约伯的啊。神一答应，患难就来了啊。所以今天信主耶稣啊，我们知道都在主耶稣的看顾之下，都在主耶稣的管理之下，我们会遇到什么患难困苦，也是神答应的啊。如果神没有答应，我们也不会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应该有这样的了解，我们信主以后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然后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神答应的啊。神答应以后啊，这个撒旦可能就啊会攻击我们啊，就像攻击约伯一样啊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很难说啊。创世纪50章我们常常读20节啊，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神将所有的事情啊，或许我们认为是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但是临到我们身上，其实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啊，可以保全很多人的性命啊啊。所以在这个汉朝的《淮南子》里头啊，有一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啊，讲到有一个塞翁啊，他有一匹宝马，大家非常的羡慕，哇，你家有宝马呢啊。但是有一天这个宝马忽然间跑到外面去不见了 哇，村庄的人就说了，哎呀，塞翁啊，哎呀，你实在太可惜了，这么宝贵的一只宝马竟然跑掉了呢。啊，他说，哎，不一定，不一定是坏事，跑掉不一定是坏事。哎，果然过不久啊，这个宝马竟然带了一群马回来了。哦，大家看到，哦，你看，一群马都回来，你的宝马也回来了，哇，你实在太幸运了，真好哈。啊，塞翁说这也不一定是好事啦，哈。哎，过一阵子，啊，他的这个塞翁的独生子，哈，就骑着这一匹宝马啊，驰骋在这个草原里头，哎，不晓得怎么样，马失前蹄，这个塞翁的儿子就从马上跌下来了，结果把腿都跌断了。啊，经过医治以后啊，这个塞翁的儿子竟然成为一个跛脚的人，哈、啊，走路又看起来就不太正常，啊，人家就说哇，你看这个宝马回来，竟让你的儿子啊，这个跌得变成跛子了，哈、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坏事，哈、啊，哎，这个塞翁又说，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啊，这样子，哎。果然过了不久，哎，忽然间啊，这个汉朝啊，汉边界的这些边疆的民族哦，可能是匈奴或是什么不知道哈、啊，哦，就发生了战争了。结果啊，要征召啊一些年轻人啊去当兵，哎，结果大部分村庄里所有的男丁都被征召出去了，哎，就是塞翁的儿子。因为跛脚，所以没有去当兵。过不久，哎呀，大部分都死掉了，回来没有几个啊啊！这个塞翁啊，心里感谢啊，幸好我的儿子跛脚，不要当兵，不然的话去了也是死了啊！这个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啊！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很不好，但是不一定不好哈、啊。今天发生很好的事情，你很高兴，也不一定是好事哈、啊。啊，所以因为你今天有一个小灾祸，或许你就得到警醒，然后能够逃过以后的大灾祸啊。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不知道哈。啊啊，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啊，都是天上的神所答应的，就好像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所记载的一样。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336页，236页，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我们啊注意这个第八节下半句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啊。所以事情发生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怎么样，啊，人用自己的知识、学问、经验啊去分析啊，然后去啊这个解析这个问题哈。啊啊，然后写在这个报纸上，写在书上，啊，但是这里说，啊，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啊，其实啊，仍然是不知道啊，因为许多事情的发生不是人在掌管的，乃是天上的神在掌管的。好，我们再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啊，一起读，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啊，所以很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不好，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所以你认为不如意的事情是一些患难痛苦，你在那里抱怨有什么用呢？啊，如果你对神抱怨，然后怀疑神，离开神，到后来你自己吃亏，不能得救啊，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啊，当然很多事情发生都是很奇妙的啊。比如说1906年啊，民国前六年啊， 这个梅山和这个新港的地方啊，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死了1200多人。啊，那时候还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日本人他们就去分析，哎，奇怪嘛，怎么女人死的这么多，男人死的很少？啊，因为那一次的地震是在大清早。啊，研究的结果是这样，啊，因为当时的中国女人都缠足，所以大清早忽然间地震来了，要从家里逃出去跑不着，因为三寸金莲跑不动，脚这么小，嘿嘿，跑不动啊，女人跑不动啊，啊，男人哦一冲就出去了啊，所以大部分死的都是女人哈。啊，这个因为日本政府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啊，就宣告全台湾哦，我们女人不要再缠足了哦，你们缠足的话，你们行动不方便啊，走路不方便哦，逃了也逃不掉，是这样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点哦，患难是有限度的啊，患难是有限度的。好，我们回到这个耶伯记。第一章啊，627页，好，第一章12节，一起读。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好，神的限度是什么呢？啊。耶伯的财产，耶伯拥有的家人都交给撒旦，但是神的限度是不可以伸手加害耶伯啊，这样啊，这是第一次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六节啊，一起读。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好，第二次神把耶伯的身体交给撒旦，但是你不可以害耶伯的性命。好，这个是神的限度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遇到很多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说，哇，神怎么让我受这么大的痛苦，我不能忍受了，我快死掉了，不能忍受了。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8页，啊，第十章，我们来看这个第13节啊，请大家一起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这里圣经写的试探也可以翻成试炼啊，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事情啊，从撒旦而来的是要试探我们，让我们啊对神起疑心，让我们离开神啊，所以撒旦对我们来讲是要试探我们，但是神呢，神是要试炼我们啊，因为啊，如果不经过试炼啊，我们的信心啊是不坚强的啊，没有经过试炼，我们对很多道理的认识是很浅薄的啊，所以一定要经过试炼，我们的灵性才会刚强，信心才会坚固啊，所以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对神而来是试炼，对魔鬼而来是试探。魔鬼是存着恶意，神是存着好意。好啊，然后下面又讲了，说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神让人遇到的一些苦难是有限度的啊，所以神让我们遇到的是我们可以忍受的啊。下面又讲了，神信实啊，不叫试探过于所能够忍受的啊。如果我们忍受不了，没有那个 力量的话，神一定会帮忙的。所以神一定让你遇到有限度的试探啊。那么在受试探的时候呢，啊，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应该是说你们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就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就是这个意思哈。啊，你真的忍得，我有靠主在忍耐，我靠主在忍受，已经忍受不了了，哈，主耶稣就给你开路了啊，这样子哈。啊，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也可以知道，啊，今天我们在世上遇到许许多多的患难困苦，都是有限度的哈。啊，但是靠主我们就可以忍受啊，靠主我们就可以度过。如果真的不能忍受的时候啊，神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啊，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二节，223页，十二章十二节一起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这里讲到患难中要忍耐啊，但是你要怎么忍耐啊？就是要恒切的祷告啊，啊，你要一直的靠主，一直的靠主，全心的靠主啊，100%的靠主啊，这样子你就一定可以忍耐度过啊，啊，然后在忍耐当中，神就在你祷告的时候，让你心中产生了指望啊！你在祷告当中，神会让你有指望啊！你既然有指望了，有盼望了，你就会欢喜快乐了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有主可靠啊，这个福气非常的大啊！啊！啊！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啊，340页，340页啊，我们第七节一起读：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啊，这边告诉我们啊，其实人生在世啊，患难很多，困苦很多，所以我们的忧虑很多啊。啊，但是是不是你能够把它完全交托神呢？啊，就要看你是不是对神有完全的信任啊。如果你对神100%的信任，我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啊。我相信神是爱我的，永远爱我的啊。所以我交给他，把一切忧虑交给他啊。那么他顾念我们。他会替我们想办法啊，他会替我们解决问题，会为我们开路的啊，看你的信心如何啊。所以要卸给神，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信心的问题啊。好，我们人常常都没有信心不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哎，以前的人好像生病了祷告就好了啊，现在的人怎么一定要看医生呢？啊，因为以前哦没有医生可以看，所以只有全部都靠主耶稣了，全部献给神了啊！哦，说主耶稣就医治你了哈、啊，信心很完备嘛哈、啊。但是今天因为哦有健保、哦，医院太多了哈，我们都想说哈、啊，我至少要去看看医生，所以就去看了哈。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是啊看自己的环境啊来决定我们的信心。然后决定我们到底能够交托多少啊？这样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四点啊，要明白神的美意，能够心存盼望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143页，哈、啊，约翰福音11章，好。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就是拉撒路啊，啊，然后第三节就说了，啊，他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呢。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竟然生病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叫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原来是神要让拉撒路病得死掉了啊！经过四天以后，主耶稣到了，才把拉撒路从这个墓里面把他叫出来，让许多犹太人看到了。哎呀，耶稣是生命的主宰，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应该来相信这个生命的主啊！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好像有一点莫名其妙啊，但是说起来也是神的美意啊。神要让我们怎么样经过磨练啊，然后达到神的标准的完全啊，这个是要经过大家的一些体验才能够清楚明白啊。因为神的旨意很简单啊，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好，一个人要得到主耶稣的拯救，首先要明白真道啊。那么要明白真道要怎么样明白？哎呀，当然听道理也可以明白了哈，自己看圣经想一想，多多思考也可以明白，祷告求神指示或许可以明白啊。但是有一个最容易明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受苦你受苦难的时候，你就会思考很多事情，忍耐很多事情，那时候你才真正的是明白真道了所以要得救啊，并不简单啊。我们要考上理想的大学都很困难了，何况是要进到永远的天国去啊，所以要明白神的美意，你都要心存盼望啊，而且你要忍耐到底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哈，335页。彼得前书第一章，好，我们看第一节啊，我们一起读好了，读到第七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要救我们，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主耶稣虽然受苦受难受死在十字架上，甚至到地狱去尝死味，但是最后他却是从死里复活了这就告诉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有一些苦难没有关系，会死而复活了没有问题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的无比的天国那是永远永远存在、永远圣洁、永远坚固的一个天上的基业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每一个时候，或许我们家里有某某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试炼那或许再隔一段时间又换人遇到一些试炼。所以百般的试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磨练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说信心如果被试验了以后，就会比那个纯金更宝贵24K 金100%的金子杂质都已经除掉了但是还比不上我们的信心宝贵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那么既然要追求到完全啊，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啊，当然个人付出的代价不一样啊啊，尤其是约伯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哈啊，这个我们一看约伯记啊，就有很多的一个感想。啊，当我们啊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约瑟17岁就被十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啊，照理讲，这个哥哥们实在太残忍了，起初是要把约瑟害死，啊，后来啊犹大说把他卖掉好了啊，所以就把他卖出去了，啊，起初当啊这个人家的奴仆啊，在他乡异地啊做奴仆。又是一个外族人啊，实在是很辛苦的啊，但是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心中有神啊，所以啊神就让他成为管家啊，但是成为管家到30岁也忽然间又一个灾难来了啊，因为他的祖母竟然要他去犯罪，他完全拒绝啊，结果竟然把一件衣服成为物证啊，作为把柄来控告约瑟啊，约瑟好可怜啊啊，不得不啊，虽然是受冤枉的，也要下监牢啊。经过2-3年啊，啊，在监牢当中，虽然啊，他随神让他日子也过得不错，但是啊，他的盼望后来失去了啊。本来以为啊，这个久正啊离开啊这个监牢以后，会向这个法老王啊来请求啊，然后啊能够让他出去，结果失望了。虽然是失望了啊，但是经过1-2年以后，哎，时候到了30岁的时候，原来神就是要提拔他出去外面来为法老王来解梦啊，然后成为埃及国的大宰相哦哦，然后给这个法老王出了很多好的政策啊，让啊这个埃及国能够在那个饥荒的日子啊竟然是成为富有的国家啊啊，所以原来神就是在预备啊，要让啊这个约瑟他们全家，就是他的爸爸雅各啊，能够带着全家70个人啊，在迦南地饥荒的时候，全家就移民到埃及国啊，住在最好的歌山地，因为约瑟是宰相，所以他们能够住在最好的歌山地，在那里就生养众多，哦，繁衍神的百姓。好，那到了摩西的时代，他们才出埃及啊。啊，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我们应该了解一切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个约瑟到创世纪50章的时候，他就没有记恨自己哥哥们对他的一种啊，这个可以说很大很大的一个陷害的一个仇恨，他都没有记恨啊，他晓得回头观望啊，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哦，如果没有我先到这个埃及来受苦来当宰相，哪有今天我们全家族都能够在这边过好日子，都是因为我受苦，所以没有关系啊，很高兴啊啊，你能够有今天这么美好的光景，都是因为神的美意啊，所以我绝对不记恨，我绝对不会报仇的，虽然父亲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啊。当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很多事都是神的美意啊。我们可以讲一讲大同的哈。好，我们月桂好，月桂姐妹哈，月桂姐妹和这个啊怡怡姐妹，她们都是10年前跑到这个妇幼医院啊去检查，因为她们都快要生产了。好，那时候啊，这个医生啊一检查月桂姐妹就说，哎，你有打排卵针吗？你有吃避孕药吗？没有很奇怪，那你为什么是双胞胎？难道你家有多胞胎的家族遗传吗？没有医生说不可以撒谎哦，你要说有就有，要讲哦， 哎呀，我信耶稣，我不能撒谎。啊，那时候医生就说了，你怀的是双胞胎啊，所以像你这种自然受孕的，要怀双胞胎的几率太低了，不可思议。哇，啊，但是回到家里以后，他心里就担心了。哎呀，我已经有一个两岁多的千恩，现在又要两个要出生，我要养两个，哦，好，我的能力到底够不够照顾这些，这三个孩子呢？啊，所以他到了这个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就经过精密的超音波的产检，医生照了一个钟头，陈小姐，你肚子哦不是双胞胎呢，是三胞胎，三个 baby 哦，其中哦两个 baby 哦，太靠近了哈，所以上次看以为是两个，原来是三个。哦，这个时候啊，这个月桂姐妹听了以后啊，晴天霹雳了，哦，两个我已经担不起了，还要来三个，我哪有力量啊？但是当时这个我们大总马志林姐妹啊，还在这个妇幼医院。啊，他就安慰了，哎，你注意听，注意听，现在我们妇幼医院在放什么音乐？啊，96首《奇异恩典》啊，神要赐给你三个，再赐你三个，这是奇异恩典呢，哈。哦，当时啊，他也不知道辛苦，他说他很顽皮的回答，哦，我现在福杯满溢，啊，感谢主了哈。神就借着啊这个妈妈姐妹还有这个音乐啊来安慰他哈， 啊就相信神啊所赐的福气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啊，他这样相信啊赶快打电话给赖圣维弟兄，这个赖圣维弟兄还在上班在公司啊，他一听到电话，可能和我那时候听到这个陈长老叫我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一样，脸大概皱成一团齁，所以说愣住了，话讲不出来，接到电话话讲不出来，老板在旁边，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那时候他才这个圣伟才回答说，报告总裁，我老婆怀了三胞胎。哎呀，没想到啊这个这样一宣布以后，哦，这个老板竟然主耶稣感动他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这样，主耶稣感动他，若你的老婆能够平安生下三胞胎的话，我一定送你一个外佣，啊，一个外佣啊，一个月要那时候要16000多少，还是15000多少，差不多3年吧，有没有啊？有没有3年？如果3年的话，就有60万。他的老板要替他出60万，请外佣来帮忙照顾哦，这样子，而且这个三胞胎出生的时候，是早了60多天，早了2个月，2个月要很小很小，要赶快送到保温箱里面去呢。3个送到保温箱住2个月，嚯，健保要帮他付200万以上。你想想看，呵呵，如果他叫他自己去处理，你说谁帮忙他？没有办法，主耶稣就安排的这么好，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是不是？啊，这个老板出这个外佣的钱啊，那健保帮他出这个保温箱的钱。这个就是恩典啊，所以今天我常常说我看到这三胞胎都很高兴，就是这样啊，常常看到他们都很高兴，我就想到，哦，主耶稣恩典真大，所以要明白神的美意，所以心存盼望，是这样啊。那么这里下面一段有写我们注意看下第二段的倒数第几行也说说回头观望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有时乃为未来的难关做准备，使义人得以因先前所受的操练而有免疫力，能够顺利平安度过艰难的考验。这个我来讲我自己的体验。 我民国63年10月1号啊，是啊，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的开学典礼啊，我去参加了哈，10月1号，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读神学院了，63年啊，那时候32岁哈，啊，就去那里读了。好，那到了12月，哇，试炼就来了哈，我在那边就遇到啊，这个魔鬼撒旦的一种攻击哈。啊，甚至逼迫我啊，几乎是精神要崩溃了啊，等于要自杀一样啊！啊，在神学院的时候，10月进去，12月就遇到了啊！好，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啊，疑惑哈，疑惑的灵哈，一种疑惑的灵哈。这个疑惑的灵是什么样呢？啊，就是借着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别人在误会你，就是间谍，中共的间谍，日本的间谍，这样吼吼吼，所以这个事情很复杂了。这个现在我不讲这些哈，现在因为是要讲这个地方哈，好，那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啊，我几乎吼，那时候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啊，差不多一个礼拜当中哈。啊，那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你怕什么就遇到什么，你怕什么就遇到什么，哎，你怕什么就遇到什么，一定是这样。哎，啊，这个撒旦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那时候很说起来很可怜的哈，啊，因为几乎要崩溃了这样子哈，啊，那这个事情啊，以后啊，这个魔鬼没有离开哈，常常会找我麻烦哈，啊，他喜欢来找我麻烦就来哈。那么一直到这个2年神学院以后，到台北教会去注目到第3年，好，哦，民国68年哈，哦，到民国68年啊，这个魔鬼才真正离开，还没有再来找我，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借着某某人的一句话，双关语啊，我害怕他怀疑我什么。冤枉我什么？偏偏他就讲那种话，双关语，也可以想好的，也可以想坏的，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说起来，这个撒旦的工作是说相当厉害哈。哈，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现在要讲，就是说我65年去担任台北教会啊，那时候真的是啊，刚神学院出来那个，我们杨一翰长老教导的那个服事精神实在是了不起啊，真的就是把生命卖给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从负责台北教会前半年，我一天也没有休假，没有休假半天啊，而且啊，都是啊一个礼拜回来2个晚上啊，差不多啊这个10点左右事情办完了，然后去搭公车啊回到这边啊，明天早上8点半以前又搭公车又到台北教会去，明8点半以前一定到。我真的是啊说啊把生命哈 献给主，真的是这样啊，我前半年是这样啊，那每天早上啊，几乎都是禁食祷告1个钟头以上啊，每天一定祷告早上一定1个钟头以上，当时我是这样子做的哈，啊，但是啊，当时的这个教务负责人是林崇道执事啊，北区区负责也是林崇道执事，啊，他去美国去了半年以上都没有回来，啊奇怪啊，台北教会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都不开支会。都不开职位啊，哦，哦，那到他回来以后，哎，就开第一次就开职会了，哇，想不到开职会的时候给我数落3点，哦，让我实在受不了啊！第一点就是说，我赖川道，你怎么那么，你没有经过职会，怎么可以组织祷告小组？你组织祷告小组，怎么都也不告诉职会啊？啊，因为当时啊，我看到大清早来祷告，5点半就有人来按铃要祷告哦，所以啊，常常我都看到哦，哪一个人祷告哦，半小时、1小时，甚至有2小时有禁食祷告的，很多呢哦。台北教会那时候很兴旺， 所以洗礼都是很多，第一次洗礼是41个、哦、所以、哦、很多很多那个很兴旺的哈、哦、啊，所以我就请一些常常来祷告的哈、啊、的姊妹弟兄啊，我们当个祷告小组，因为生病的人太多了哦，有事情的人太多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来组一个小组哦？那如果我接到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你。啊，你再通知两个啊，他再通知这样哈、哦、啊，那你们这样通知一下，那我会在，我如果在会堂，我就在会堂帮助祷告这样，哇，结果很多生病的哈、哦，哎，他打电话来了，我们就祷告，一祷告马上就好了，嘿，啊，然后这个甚至连这个东园教会阿堪尼亚都打电话来，哦，什么哪一个姊妹被这个魔鬼欺负，或、哦、怎么样难过，怎么样。一打电话来，我也赶快打电话下去，一祷告，鬼就走了，哎，哇、哦，很有果效呢。我这个祷告小组很有果效的时候，想不到，第一次开职会说，你怎么，你这个，你传道怎么自己设个祷告小组啊？完了，啊，这一点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了哈、啊。第二点哈、啊，啊说，哎，哇，那个不知道礼拜四还礼拜几。啊，因为我是接那个活水源传道哈，啊，和尚老哈，就是接他的诗篇啊。那我对这个，我对这一篇哦，每一节我都好认真查，花差不多主一篇讲章的2倍时间呐、啊，去准备一个查经的东西，然后在台上讲，哎，竟然有人不晓得怎么样去打什么小报告，哎，说我讲的他们听不懂了，吼。我花2倍时间主讲章更辛苦，讲的你们说听不懂，哦，竟然第一次开会这样给他输了。哦，第三点，你为什么偏袒某某弟兄？对，我说什么偏袒？因为灵恩会到了的时候啊，这个丁德州传道哈、哦，他就在台上说，明天要领圣餐。你们如果当中有人彼此摩擦发生什么问得罪的事情，你们要赶快原谅，明天就要领圣餐，你们要准备信这样、哦、啊，我一想，哎，啊，有一个常常来祷告的哈、哦，都祷告很久哈、哦，差不多1个小时以上的一位姊妹啊，啊，这位太太啊，这位太太和教会的一位弟兄发生摩擦啊，那这个弟兄他是管理会堂的啊，啊，这个姊妹他是富有人家的哈、啊，是这样子啊，啊，结果发生摩擦，啊，那我刚当传道嘛，我的判断不正确，我以为说啊，这个弟兄还没有得圣灵，每次祷告他祷告5分钟，啊，这个姊妹天天来祷告，每次祷告都1个钟头以上。一定是这个姊妹的灵性比这个弟兄高，我当时是这样判断啊，所以我想说，哎，哇，既然传道在台上这样讲了，所以我赶快就打电话给这个姊妹啊，听说你和某某弟兄有一点摩擦，是不是啊？丁传道哦，有交代我们要准备心了、啊，你是不是去跟他和好？我是这样子呢，哦，哎，想不到这一个太太竟然到这个郑长老啦、张长老啦、啊、张执事啦，那边去告我啦，说我是偏袒那个弟兄，因为我常常，因为他是管理会长，我常常和他一起喝茶，我是偏袒他，其实我是好心的，我是说。叫他们赶快和好，因为隔天要领圣餐，要准备心啊，我说这样子啊，哎，想不到竟然也被误会了啊、哦！所以因为这3件事情被冤枉啊、哦，哇！我当时实在很气，我半年以来都没有休假，有时候早上去访问，下午去访问，有时候一天访问10户以上，我把几百户半年当中我访问了90%。我当时还年轻哈，还有体力哈，所以90%我都访问完了。没有一个台北教会的传道曾经半年以内访问台北教会几百户，90%的信徒哈。哎，我这么用心，竟然你一回来第一次职会就给我数落， 哇，我当然在讲我的时候，我会回嘴，我会为自己变白这样子。啊，这个开会开完了，那个庄天恩执事说，哇，赖传道你好大胆哦，从来没有人敢对林崇道执事说这种话，尤其是传道更不敢呢。好，哦，我说我讲真实话，又不是讲假话这样。啊，然后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就说好了，竟然我真的是把所有的生命都用在教会，结果今天竟然哈，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真的想要收拾包袱就回家，不当传道了。第一年只有当半年了，当六个月，我就想要回家了。我说不当传道了。哦，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在大同教会，在旧大同，我临终到只是遇到我，哦，赖老师哦，还好，哎，怎么今天对我讲话呢？很不客气，怎么样的哈？哦，心里很不满意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想要拿包袱走了哈，哦，如果那时候走了，就没有当三十几年传道，就没有了，哦，就是这样子哈，哦。那很奇妙，就是这个丁传道啊，丁哲多长老哈，他就来鼓励我哦，我听说你怎么样啊，没有关系啦，然后遇到一些事情啊，这一种考验啦，没有关系啦哈，哦，我们当传道怎么样子哈，哦，一直给我勉励哈。哦啊，那我自己也要一直祷告啊，到底主耶稣的意思怎么样？主耶稣一直祷告，哎，祷告到哎，忽然间想到了，哎呀，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被魔鬼欺负的精神快崩溃快死掉，我都度过了，为什么这一关度不过？是想到这样啊，就度过这一关了啊，就没有回家，是这样。所以我这里讲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如果没有那一次啊，这个进神学院以后哈的十二月遇到魔鬼的欺负的话，我可能哈啊，说不定我当个半年我就没有当传道啊，就回家了啊。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想到这样，哎呀，被魔鬼欺负的要死掉，都度过了，怎么这一关度不过呢？啊，就度过了，这样很奇妙啊。好，我们唱诗153首。
让我主不安慰，无有一眼泪我主不宝贵，无有一危险我主不保护，是夜而可夜我靠主安度，是夜而可夜梦中自保佑，是夜而可夜因主而得救，是夜而可夜我为主之名仰望，我恩主荣光必照临，我要一软弱我主不服主，我要一兵乓我主不看顾，是夜而可夜衣服或遭害，耶稣我救主多与我同在，是夜而可夜梦中自保佑，是夜而可夜因主而得救，是夜而可夜我为主之名仰望，我恩主荣光必照临，